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，我们的网址是 www.livingwaterstudio.net LIVINGWATERSTUDIO.NET， 请继续收听。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脚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。平安弟兄姐妹，我是丽文。今天您读圣经祷告了吗？别忘了天天亲近神，思考神的话语。现在这段时间，请您跟丽文一块来学习神的话。我们继续来研究创世纪，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创世纪19章30到38节，请我们一块来念第19章30到38节。30节说，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，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。大女儿对小女儿说，我们的父亲老了，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，来，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，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。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，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寝，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。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，我昨夜与父亲同寝，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，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寝，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。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，小女儿起来与他父亲同寝，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。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。大女儿生了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摩押，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。小女儿也生了儿子，给他起名叫便雅米，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。听众朋友，弟兄姐妹，这段经文很清楚地显示，即使在索多玛毁灭之后，索多玛的生活方式、价值观、人生观依然存在。罗德的女儿害怕后裔断绝，他们看见如此大的毁灭，把他们所住的地方化为乌有，可能他们认为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别人了，只有他们和父亲是存留于人间的了，所以就自作主张想出一个使他们的家族得以延续的方法。解经家 Coates 很精辟地描述罗德在这件事情所表露的本质，他说，这个单元的冲击在于赤裸裸地描绘出一个父亲的性格，那个曾经提议交出自己女儿以满足邪恶邻居性方面需求的父亲，现在却沦为女儿乱伦的对象。如果创世纪19章1到29节将罗德描绘成丑角，一个被动的角色，那么他的迟钝在故事里显得有些可笑。现在我们看到滑稽事件再次上演，罗德不仅是反转了自己在第30节所恐惧的，还在女儿的诡计下在山上丧失他的辨别力，被自己女儿诱惑发生乱伦，而且他们还从她怀孕，真是够糟的。一次不明就里陷入诱惑已经很惨了，他竟然二度沦为牺牲品， 可悲到了极点。听众朋友，这以上是 Coates 的评论。听众朋友，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想法呢？让我们来看看这段的经文。第三十节，我们看到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，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。听众朋友，你还记得前面的研究吗？在第十九节、二十节的记载，天使吩咐罗德一家要往山上逃跑，罗德呢却恳求天使许可他逃到索尔，因为索尔是一座小城，虽然它不比索多玛繁华，但毕竟是一座城，城里的生活比山上舒服多了。罗德过不惯山上的吃苦的日子，离不开繁华的享受，所以他不肯逃往山上去。天使准许他逃到索尔之后，神开始毁灭索多玛和附近一带的地方。这场的灾难肯定让罗德吓得目瞪口呆，再加上他的妻子回头一望变成了一根岩柱，这使到罗德对于自己所选择的住处感到非常的不安。他害怕万一连索尔也遭到毁灭，那如何是好？尽管在第二十一节天使承诺罗德不亲赴索尔，但是罗德因为害怕，所以还是选择离开索尔逃到山上去。其实如果一开始他就顺服指示逃到山上去不就得了吗？如果兜了一个大圈，最后还是必须走原本神所指示的方向，哎，那又何苦呢？虽然最后走到了神要他走的路，但是如果一开始就顺服，岂不是可以省下功夫，不必饱受折磨惊慌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经历过神所指示我们的，我们不肯顺服，偏行己路，最终碰得焦头烂额，只好乖乖走回神要我们走的路？这时候我们早已经遍体鳞伤，何苦呢？让我们再看经文，这一节说罗德和他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，他以洞穴为居所，比起在索多玛舒适的家，实在是受委屈了。他的财富已经与索多玛同归于尽，只好住在洞里。当年错误的选择带来多大的亏损啊！接着在这个洞里，他那两个没有孩子而又寡居的女儿设法要与父亲发生不正当的关系，以致可以从他得后嗣。大女儿建议这个计划，并且亲自首先尝试，他们用酒灌醉父亲，这些的手段显然是从索多玛学来的。于是大女儿在第一晚，小女儿在第二晚分别与父亲发生了关系，结果两个都得偿所愿，怀孕生子。大女儿生的儿子取名叫摩押，也就是摩押人的祖先，小女儿生的儿子取名便雅米，也就是亚门人的祖先。从这两个人出了世世代代与以色列人为敌的摩押人和亚门人。
古老的故事，真实的历史，一部述说世界起源的书，《创世纪》，追源溯本，借古喻今。
我们来研究这些名字吧。摩押 它的意思是来自我们父亲，摩押是来自我们父亲的意思。第二个名字便雅米，便雅米当中的这个雅这个字呢，除了一般是作为人们的解释，雅一般是作为人们的解释，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亲属的意思，雅这个字有亲属的意思，其中的意义正好和摩押的押字意思是父亲互相呼应。两个儿子都照着从父亲罗德出生并且得名，摩押是父亲的儿子，便雅米则是致敬亲属的儿子。解经家 Zimmerman 写道，对于那些好奇便雅米身份的人，这个名字一定是相当吸引罗德的女儿，因为对他而言，一方面他可以打趣的这样称呼儿子，然而对他父亲来说却像是委婉的外交辞令，陌生人则仍然一无所知。我们可以推测，当罗德知道他的女儿如此对他的时候，心里会是何等的后悔，他所受的羞辱是何等的大。现在的他和多年前让他优先选择土地的叔叔亚伯拉罕做比较，实在是天渊之别。在他拣选踏上约旦河谷那充满罪恶的道路的时候，他已经是选错了。我们从这段记载可以体会到圣经所要表达的信念，就是淫荡和无情来自祖先的遗传。在民数记25章、列王记下3章26、27节都有这方面的立场。这似乎是这两个民族，也就是摩押和亚门的基本的性格，尤其是这件事情和审判索多玛有关，让人对这种的品格的根源更加的了解。在新约圣经里头，主耶稣曾经用这段故事警告以色列所面临的毁灭，他催促人们回想罗德的妻子，在路加福音17章32节那里记载，主耶稣警告不要向罗德的妻子回头一望变成盐柱。罗德的妻子是一种回头看世界的典型例子。如果人渴望同时获得这个世界与将来世界的好处，他们可能两头皆空。主耶稣也曾经清楚地表明，如果他的神迹行在索多玛，索多玛人早就悔改了。实际上在审判的时候，索多玛所受的审判比加利利的城市还要容易受。这样的一个说明在马太福音11章20节到24节记载。我们知道审判的主题一般上都不太受人欢迎，但是从圣经的记录我们可以肯定神的审判是公正的。一个人如果贪爱罪恶世界，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，神的审判至终会临到，如果不是在今生得报应，也必定会在末世受报。好，我们暂时研究到这儿，期待下一集节目我们再相聚。我是丽文，再会。